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拜登总统星期三说他尚未就乌克兰局势和中国直接接触，而美国从3月2号起正式对所有俄罗斯航班关闭领空，同时俄罗斯宣布封锁美国之音网站。拜登总统星期三在离开白宫前往明尼苏达州之前，在白宫南草坪上有记者询问是否会尝试和中国接触或与他们谈论乌克兰局势。拜登总统回应说尚未直接接触，官员有和他们联络。拜登总统在明尼苏达州的演说最后提到2021年1月6号美国民众冲击国会一事，强调美国人是团结的。拜登亦都提到联合国星期三举办的紧急会议最后以141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侵略乌克兰的决议案。拜登特别点出俄罗斯投下反对票，而中国、印度等弃权。拜登说普京以为他可以分化民国，可以分化美国人，但他不会成功。俄罗斯星期三加紧攻击乌克兰城市，双方同时声称控制一个战略城市，表示愿意恢复谈判，终止将近一个星期的战争。莫斯科说已经占领了黑海港口城市科尔松，但乌克兰总统顾问阿雷斯托维奇反驳说这个城市未有沦陷，我方继续防守。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遭受最密集的空袭，一次攻击摧毁了市中心一个警察大楼，加剧这座城市的毁坏程度。乌克兰当局说俄罗斯星期二在哈尔科夫打死21个人，星期三上午又打死4个人。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亦都继续遭受到密集的炮击，市长说伤员无法撤离。乌克兰紧急机构说俄罗斯打死在医院、幼稚園和家裏面的2000多人。俄羅斯入侵開始將近一個星期了，依然未有按計劃推翻烏克蘭政府。俄羅斯國防部首次發布傷亡報告，說498名軍人在烏克蘭陣亡，1500多人受傷。白宮的星期三3月2日宣布針對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因為入侵烏克蘭而實施新的制裁。白宮表示針對兩個國防和石油部門的制裁將會嚴重限制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獲得支持他對烏克蘭軍事侵略所需物資的能力，威胁地区稳定和破坏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方式投射力量。新制裁仲将会针对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军队有关的实体，这些实体为俄罗斯军队制造战机、步兵战车、电子战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白宫表示美国将会采取行动追究白俄罗斯帮助普京入侵乌克兰的责任，在未来几年削弱俄罗斯国防部门及其军事力量，打击俄罗斯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并禁止俄罗斯航空公司进入美国领空。此外，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寻求限制石油行业的技术出口，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降低俄罗斯作为主要能源供应国的地位。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在减少全球能源供应方面未有战略利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从金融制裁中未有打击能源支付。中国的银行保险业监管者3月2号表示，中国不赞成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而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而且亦都不会参与相关制裁行动。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北京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迟迟不愿意对俄罗斯侵略行径作出谴责。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外交部已经就中国政府对俄乌冲突立场做了充分的讲述。就金融制裁来讲，郭树清说中国不赞成，因为它起到的作用效果不好，而且在法理上都没有依据，中国不会参加制裁。郭树清仲表示，金融制裁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现在不是太明显，仲需要观察，但总体上来看 影響唔會太大，因為中國經濟同金融都非常穩健，韌性好強。普京下令入侵烏克蘭之後，國際社會切斷咗俄羅斯與外界嘅多方面聯繫。美國及其盟國對俄羅斯中央銀行採取行動，阻止佢動用6300億美元嘅國際儲備，並將一啲俄羅斯銀行從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支付系統中剔除，大大限制咗俄羅斯從事國際銀行業務嘅能力。全球支付及信用卡公司萬事達卡同埋 Visa 卡2月28日同3月1日都先后宣布对多间俄罗斯金融机构实施制裁，禁止佢哋使用佢嘅支付系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喺3月2日嘅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非法单方面嘅制裁，制裁从来都唔系解决问题嘅有效途径，只会对相关国家嘅经济同埋民生带嚟严重困难。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嘅行动遭到乌克兰军民嘅顽强抵抗，一啲专家认为俄乌之间嘅战事拖落去将会为乌克兰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之间几百亿美元的经贸关系带来巨大风险。美国彭博新闻社商业周刊前中国分社社长、中国资本主义神话一书的作者罗谷说，如果这场冲突持续下去的话，中国网络设备公司华为公司3年前与乌克兰签署基辅地铁系统安装科技电信服务的合同将会被搁置起来，乌克兰向中国出售的巨量农产品的运输都将会放慢。自从1990年代后期乌克兰向中国交付第一艘航空母舰雅良格号起，俄罗斯与乌克兰在航空、航天和防卫领域的贸易也都非常活跃。罗谷说，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基辅地铁工程将会延后，华为的机会和铺设电信网络将会停止，甚至將谷物和鐵礦石之類的物品運出烏克蘭亦都將會成為問題。所以這個是在戰爭局勢下力圖搞經濟和貿易所遇到的某種實在的挑戰。據烏克蘭經濟事務部網站數據，烏克蘭與中國的貿易額2017年增長到76.9億美元，2018年前11個月增加到88.2億美元，雙方目標是在2019年達到100億美元。2019年中國成為烏克蘭最大的貿易夥伴，2021年雙方貿易額達到了193.05億美元。俄勒岡州威拉姆特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梁燕說，中國在烏克蘭的投資每年達到1.5億美元，這些投資包括一個風力發電場、農業項目以及運輸基礎設施。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喺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同 Instagram 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采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采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分析乌克兰战后重建之路系咪会更加依赖中国嘅一带一路。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中国嘅官媒点解会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错于美国同北约呢？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分析人士认为全球化或者走向基于价值观嘅集团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嘅高级外交官员呼吁改善双边关系，表示话华盛顿同北京需要选择合作而唔系冲突，选择全球一体化而唔系脱欧。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将会重新塑造国际经济的基本结构，全球化最后可能会走向一条基于价值观的集团化道路。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2月28日星期一在纪念美中上海公报发表以及尼克重访华50周年的一次论坛上面 敦促华盛顿恢复合理务实的对华政策和中国合作，使到双边关系走上正轨。这位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表示，美中双方需要以更加广阔的视角，更具包容性的态度来看待两国之间的关系，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选择合作而不是冲突，开放而不是孤立，一体化而不是脱欧。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华盛顿将两国关系描述为是在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在可能的时候合作，而在必须的时候就是对抗，这个策略令到北京感到怒火。中国外长王毅表示，虽然双方存在至尖锐的分歧，但是双方应该是展开全面的合作，美国应该真正将中国视为是发展过程当中的伙伴。不过，新冠疫情危机引发了关于疫情对全球化、国际秩序以及是不断加深的美中战略竞争的未来影响的持续辩论。很多的美国人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是历史上的周期性危机，与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条件息息相关。在当前很多能够重塑国际体系的力量当中，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时代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以及经济脱欧，令到全球化以及国际经济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及冲击。分析人士说，即使是在2019年底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之前，关于全球化的未来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的辩论基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家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美国已经必须去面对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持续两年多的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个的趋势，全球政治当中的几乎每个问题都被放置在新冠疫情危机的语境之下进行讨论以及分析，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经济脱欧以及生冷战的话题，以及美中之间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将会对全球化以及国际秩序带来的冲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地缘政治冲突主导了经济的发展，美中之间这种竞争凸显了地缘政治冲突的重要性，因此美中竞争将会重新塑造国际经济的基本结构。他说，更具体地说，日益加剧的竞争将会削弱甚至是瓦解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在高科技的行业。换句话来说，美国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从中国转移回美国以及它的盟国，美国以及它的盟国将会重组它的供应链，以便它们不会再依赖中国以及俄罗斯等竞争对手。此外，陈朝辉认为，由于安全以及意识形态的考虑，两国之间的知识以及文化交流亦都将会大大减少，国际经济正在重新迈向冷战时代。不过，前美国国防语言学院文化意识教官白伊丽博士就认为，因为有太多的变量以及是因素会影响未来的发展，所以目前任何对全球化未来的预期都是揣测性的。他说，在后新冠疫情时代的世界秩序当中，中国可能会发展得比美国更强大，因为全球供应链的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前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之下开始了将这种生产系带回美国的努力，由于劳动力成本差异而失败。但是白伊丽同时指出，认为中国作为超级大国崛起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它的人口的老龄化，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扭转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而这个当中情况是将会迫使到更少的工人不得不支持更多的退休人员，从而抑制了他的国内消费。在这场关于美中之间大国竞争对全球化影响的讨论当中，大家所关注的焦点落在全球化趋势未来走向的哪一方的揣测上边。自冷战结束以来，先进工业民主国家的政治、商业以及是意见领袖都是倾向于相信以及是接受这样的一种观念，即是扩大商品、资本、信息、思想以及人员的跨境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逆转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发展。公众普遍认为， 全球化，即是世界经济和社会日益密切的一体化，将会导致效率的提高，所有国家的收入亦是福利水平的提高，富国亦穷国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缩小。而反过来，这些的趋势将会促进跨文化理解，鼓励自由民主规范以及制度的传播，并且增强国际合作与和平的前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弗里德伯格认为，即使这些更广泛的政治利益是没有立即到来，大家仍然普遍认为在技术的推动之下，全球化的进程将会继续下去。弗里德伯格28号星期一在华盛顿研究机构汉密尔顿学会宣讲了自己发表在德克萨斯国家安全评论2021-2022年冬季号上面的一项研究。弗里德伯格探讨了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可能影响，并且受到国际经济结构演变的影响，预期经济全球化可能会走向五条的道路：去全球化、再全球化、中国特色霸权化、区域集团化以及是基于价值的集团化。所谓去全球化不难理解，一种霸权稳定理论认为，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是需要一个单一的主导力量，但是在极端的情况底下，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可能会完全崩溃，分裂成为是一系列的国家各自追求的自给自足，或者是狭隘的国家自力更生。再而全球化是指全球化体系的主要成员共同努力，特别是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多边机构来加强沟通以及锁定合作，就有可能保持开放的全球经济秩序。例如，如果美国放弃单边主义，中国承诺走自由化道路，各方同意加强现有争端解决机制，遵守裁决，或者可以挽救目前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体系。而所谓的中国特色霸权化，可能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会走向的一条道路。弗里德伯格认为，纵观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霸权衰落之后，最终又会出现一个新的霸权，这种的现象最常见是在一场破坏制度的战争之后。所谓第四条道路，区域性集团化，是说全球经济不是完全分裂成一系列自给自足国家，而是分裂成为是日益独立亦是不同的集团。这个是理论家们在1970年代就曾经预测过的一种情况。基于价值观的集团化是弗里德伯格提出的第五条道路，他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欧洲、亚洲以及西半球的先进工业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或者是一个完整的经济集团，正如标签所表明的这样。这样的分类是类似于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的部分西方体系。按照这条路线组织起来的新贸易集团将会为美国以及它的伙伴带来很多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而建立一个主要由先进工业民主国家组成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提高所有成员国的增长率，同时扭转一些本来可能流向中国的贸易。民主贸易集团的成员可以共同努力逼迫北京修改他们的贸易以及工业政策，否则将会拒绝或者限制中国进入他们的共同市场。弗里德伯格认为，假以时日，持续的集体压力最终是可能成功地促成内心谈判以及美国单方面行动到目前为止未能带来的变化。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朝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这种基于价值观集团化是全球化发展最有可能走向的道路，美国以及他的盟国将会组成一个庞大的经济集团，以继续全球化的进程，而中国、俄罗斯和其他被排除在美国集团之外的国家将会组成他们自己的集团。陈朝辉表示，由于安全问题以及是价值差异，两个集团之间将会几乎是没有交流，正如以上所提到的，这个更加似是冷战时代，而不是全球化时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在较早前的报道已经揭露，俄罗斯错误地将基辅政府描绘为法西斯主义者的宣传努力。乌克兰民选总统泽连斯基本身是犹太人，这名总统是反民，作为犹太人，作为一个为战胜纳粹主义而献出800多万人生命的国家，怎样可能是纳粹呢？咁点解中国嘅媒体会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系错在美国同北约呢？下边美国之音就有关嘅情况而作出嘅专题报道。
2月24号，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声称佢寻求使到乌克兰非军事化同埋去纳粹化。美国之音之前已经揭露俄罗斯错误咁将基辅政府描绘为法西斯主义者嘅宣传努力。乌克兰民选总统泽连斯基是犹太人，这位总统反问话，作为犹太人的他以及一个为战胜纳粹主义而献出800多万人生命的国家，怎样可能是纳粹呢？普京此前已经承认乌克兰东部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是独立国家，为他发动军事攻击铺路。在俄军开战的前夕，中国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快评栏目就俄罗斯即将发动的战争发表评论。中国环球电视网说，这个栏目提供中国对最新全球事件的看法。这个节目说，普京承认自称独立的两个共和国的决定是俄罗斯对北约的反击，是一种为自己提供安全保障的手段。文中只字不提的是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安全的权益，以及这个主权国家面对俄罗斯的武力侵犯已经长达8年之久的现实。中国环球电视网快评这篇文章跟着是重复了克里姆林宫经常使用的有关北约的错误讲法。文章说，美国违背了冷战之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承诺之一，20世纪末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体，美国向俄罗斯承诺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扩。但事实上，美国从未签署过任何条约或者备忘录以承诺不会扩大北约。正如美国之音之前报道的，俄罗斯一再声称1989至1993年乔治布殊政府任职的前国务卿贝克在1990年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晤的时候承诺北约不会向东扩张一英寸。但俄罗斯所提的这些讨论实际上是关于德国统一的情况。当时西德是北约的一部分，有美军驻扎在西德，东德就是苏联领导的华约组织的一员，有苏联军队驻扎在东德。当时美苏双方所讨论的问题是怎样处理属于不同军事联盟的两个国家的统一事宜，而普京和其他人歪曲了当时的讨论议题。当时美国和苏联商讨的是，在苏军撤出前东德之前，非德国的北约部队是否将进驻前东德。所谓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想法纯属假设。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包括苏联和其他7个东欧集团国家在内的华约组织仍然存在，因此那个时候就谈论华约国家是否加入北约根本是讲不通，而且未在外交文件当中被重点提及过。2009年美国哈佛大学冷战研究项目主任马克·克莱默写话，老布殊、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国务卿贝克都说，他与莫斯科就德国统一事宜所进行的系列的谈判当中从未提及过将北约成员资格扩大到任何华约国家的前景，不过与西德统一为德国的东德就除外。克莱默进一步指出，美国从未正式承诺过不寻求北约扩大。更加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本人证实贝克关于北约不会再向东移动一英寸的言论是针对德国领土的语境所作出的。戈尔巴乔夫在2014年接受俄罗斯国有媒体俄罗斯报下属的焦点新闻外的俄罗斯的采访的时候说，北约东扩这个话题根本没有被讨论过，那几年也都没有被提出来，他讲的这番话他负全部责任。焦点新闻外的俄罗斯现在已经改名为透视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在采访当中解释说，没有一个东欧国家提出过这个话题，甚至1991年华约组织不复存在之后也都没有提过，西方领导人也都没有提到这一点。他们提出的另外一个被讨论的议题是确保北约的军事结构不会推进，以及德国统一之后不会在当时仍然在东德的领土上部署更多的北约武装力量。你问题当中提到的贝克的声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表的。 据《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报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玛丽·萨洛蒂在他最近出版的专著《不会东移一寸》当中，描述了贝克如何在1990年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一个假定性的条件，表示你们放弃东德，我们承诺北约不会从当前的位置东移一寸，怎样呢？《华尔街日报》引述索洛蒂的专著写话，但这些声明和类似的保证都未有被正式提出过，因为主要是因为美国前总统鲁布殊希望北约覆盖东德。1990年统一德国的协议明确将北约扩展到了东德的领土。中国环球电视网快评跟着提到了美国总统拜登2015年辞任副总统的时候在乌克兰议会的一次演讲，讲回讲话，在俄罗斯2014年非法吞并克里米亚地区和秘密入侵乌克兰东部的背景下发表的。拜登说美国将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快评将美国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表态解读为是一种咄咄逼人的军事姿态。快评写话，如果美国能够站在俄罗斯的立场是想一想，假设俄罗斯总统前往加拿大表示俄罗斯将与加拿大人站在一起对抗美国的攻势，美国会怎样做呢？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容忍闯开大门让一个强大的军事竞争者在自己边境部署重型武器甚至核武器的可能性。中国环球电视网快评的这篇文章提到所谓乌克兰拥有核武器的前景，更加显示该文章扭曲事实之态，因为事实上乌克兰早就正式放弃核武器，以此换取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尊重他们领土完整的安全保证。1994年12月，美国、英国和俄罗斯领导人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会晤，并且通过了一系列安全保证协议，以此推动乌克兰向无核武器国家过渡。当时乌克兰所拥有的核储备是位居世界第三。根据1994年美英俄三方签署的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三国一致同意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以及现有的边界，避免对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或者政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者使用武力，永不针对乌克兰使用武器，除非出于自卫或者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其他情况，避免通过经济胁迫使到乌克兰为确保任何形式利益而行使的他们主权固有权利服从于美英俄三方自身的利益。俄罗斯已经系统地是违反了该文件当中的每一点。普京现在已经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并且随后警告说，任何试图阻挠俄罗斯军队的国家都将面临你从来未见过的后果。部分分析人士将此说法是解读成为威胁使用核武器。1994年在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签署之后，中国也向乌克兰提供了安全的保障。据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2013年12月9日的一则报道，时任乌克兰总统亚鲁科维奇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当年是12月5日与中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友好合作条约。声明当中说，中方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984号决议和1994年12月4号中国政府关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的声明，承诺无条件不对作为无核武器国家的乌克兰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并且乌克兰遭受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者受到这种的侵略的威胁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提供相应安全保证。俄罗斯还被指控违反了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这个协议承认二战之后各国边界的不可侵犯性，除了针对乌克兰，俄罗斯还占领了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部分地区。而中国就惯常地引述所谓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来到作为纵容国威权政府侵犯本国人民人权的挡箭牌。2021年10月，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谴责叙利亚当局继续严重和系统性地是侵犯人权和对平民使用武力。中国一直否决联合国有关叙利亚的系列的决议，当中包括那些寻求惩罚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对本国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的决议。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曾经几次呼吁采用罪人主导、罪人所有原则解决叙利亚问题。他说这个源于中国对国家主权的承诺和中国对不干涉内政的承诺。同样，在缅甸军方在2021年2月推翻民选民官政府并且开始武力攻击本国人民之后，北京一再强调在缅甸问题上要避免联合国安理会不当介入，要避免外部势力干涉。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俄乌两国交战继续燃烧，咁中国嘅一带一路计划喺乌克兰嘅投资是否受到波及，引发咗讨论。咁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乌克兰地处东欧同西欧交汇处，系中国嘅一带一路计划嘅丝绸之路所必须要经嘅地点，具有地缘战略嘅重要性。咁虽然战火可能造成乌克兰港口封闭等等呢啲立即而短暂嘅贸易中断啊。但是从长远来看，不理战争最后结果是怎样，无论是乌克兰现在的政府继续执政，或者变成俄罗斯的傀儡政权，乌克兰战后重建之路对中国的依赖都不会减少，反而可能增加。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路透社日前报道，中国在2019年超越俄罗斯，成为乌克兰的最大单一贸易伙伴，去年贸易总额为189.8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是近 80%。 报道说2021年乌克兰对中国的出口额为80亿美元，以大宗商品铁矿石、玉米以及葵花籽油为主，以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以机械和消费品为主，大约是109.7亿美元。乌克兰在2017年起正式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最早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部长弗拉基米尔·奥梅尼安曾经在2018年9月表示，乌克兰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计划在2030年前投入600亿美元发展交通运输，以提升该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当中的地位。2020年乌中双方签署了加强基础设施融资以及建设等领域合作的协议项目。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年1月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字指出，2021年的前11个月，中乌货物贸易额达到173.6亿美元，同比增长 31.7%， 再创历史新高。中国继续稳居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而此外，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1年前11个月，中资企业在乌国的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是达到 66.4 亿美元，亦都跃居同期中方在欧亚地区国家的首位。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同乌克兰维持一种准战略关系，因为乌克兰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它是所有前苏联当中除了俄罗斯以外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并且是位于东欧和西欧的交汇处，亦都是欧洲的粮仓，是北非、中东和东南亚国家的主要谷物供应国。在俄国的北溪以及南溪天然气管道建成之前，乌克兰同时亦都是俄国主要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运输交通要道。因此中国如果想要同欧洲国家交流，不理是从陆路还是是空路，都一定是要经过乌克兰。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杨三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乌克兰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很快就获得中国承认权为是一个独立国家，中乌开关于1992年建交，由此可以看得出乌克兰对中国的重要性。
中乌之间他们具有一种准战略关系，就是说大国的战略关系是中国跟俄罗斯啦，中国跟欧盟，中国跟美国。乌克兰是一个准战略关系，
中乌之间就有一种准战略关系，就是说大国的战略关系是中国同俄罗斯、中国同欧盟，以及是中国同美国。中国同乌克兰是一个准战略关系，因为它的战略地位的位置非常之重要，所以过往的一段时间中国同乌克兰的关系是非常之好。他说除了矿藏以及农产品之外，中乌之间也都有一些军事上的合作。中国是乌克兰出口军火的主要国家之一，比如中国首艘的航母辽宁号，它的前身瓦良格号就是乌克兰造船厂制造。中国的野牛级气垫登陆艇也都是来自乌克兰。杨三益表示，乌克兰自2017年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国对乌克兰有很多的投资，包括中粮集团在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海港兴建了一个造价7500万美元的粮油中转码头，以利粮食出口。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为乌克兰首都基辅修建一条地铁， 而另外，中国港湾公司亦都承接咗黑海沿岸嘅切尔诺莫斯克港嘅清淤疏导送户嘅工作。而此外，中国华为公司标下基辅嘅地铁4G网络建设项目，中国最大嘅风力发电巨头龙源能源力，尤其系喺日内市兴建咗大型风力发电场，而喺建成嘅南方风电站项目成为咗到目前为止中资企业喺乌克兰投资规模最大嘅项目。2月24号，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2月28号，俄罗斯同乌克兰开始谈判。前日内亚安全政策中心常驻执行官傅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用一个有趣的伙伴以及一个尴尬的伙伴来形容中国对乌克兰以及是对俄罗斯的关系。他表示，乌克兰和中国彼此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中国基本上考量他们在欧洲的利益，而且认为乌克兰迟早是倒向欧盟。所以中国在欧洲国家的发言措辞亦都很有趣，总的是我们来了，我们是协助国家发展的帮手等等。他说俄罗斯真是一个尴尬的伙伴，因为这场战争是由俄罗斯发动，虽然外界通常称之为乌克兰危机，但是实际上它是俄罗斯的危机，甚至亦都不是俄罗斯危机，而是一个由俄罗斯老头子挑起的普京危机。没人想要加入战局，即使中国亦都不愿意，因为中国并不需要这场的危机，这个会令到中国的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Ukraine under any kind of management in future will remain interesting for China for the same reason.
傅容并且表示，乌克兰在未来的重建当中，不理是在任何形式的管理之下，仍然会为中国保留一带一路倡议，而中国的意图亦都显然是继续和乌克兰保持良好关系。分析人士是研判俄乌之战的走向可能有四个，一个是俄罗斯是完全吞并乌克兰，但是这种可能性是较少；第二种就是分割，比如是和2014年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宣布独立一样；第三种是普京讲得是最多的，就是要乌克兰中立；最后一种是出兵吓吓西方后撤军队。而乌克兰保持中立将会对中国最有利，因为乌克兰的国土地面积是很广阔，而又不加入任何一个军事组织，将会使到中国的外交策略挥洒空间最大。有分析认为，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爆发冲突之前，中国在乌克兰的投资就经常遇到阻碍，因为乌克兰商业环境不理想，中国企业经常遭到是合约的纠纷，导致中国公司经常是有无法开工建设的情况。如今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难保过去中国帮忙乌克兰兴建的基础设施不会被摧毁，等于中国这几年在乌克兰投资的建设是毁于弹迹。除此之外，乌克兰前途未卜，万一战后乌克兰的所有权归属于是俄罗斯所有，未来的重建工程就好像是俄罗斯一手包办克里米亚重建工程一样的模式，中国难以分到一杯羹，甚至因为中国的手是伸到乌克兰而触动了俄罗斯的利益，使到中国在乌克兰的一带一路项目亦都可能会被取消。如果乌克兰还能够拥有主权，但是因为战争经济受到重创，未来是否有能力补偿中国投资的损失，恐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不回。不过美国德州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尼中系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乌克兰的战后重建之路将会使到乌克兰更加需要中国，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在这个时候可以提供更快更多的资源，即使是未来由俄罗斯主导重建，但是在全球化的经贸关系之下，俄罗斯不可能全部都是靠自己，乌克兰亦都仍然是需要外贸，而且俄罗斯在战后对外形象大伤，俄国如果是想对外做生意，中国反而是相对好用的招牌。他说俄乌战争对中国一带一路虽然或者是有些是阻碍，但是这个阻碍不会是太过长久，因为战争总会落幕，无论结局是怎样，乌克兰的地理位置仍然在那里，这一处中国一带一路必经之路不会凭空消失。
只不过他们协调的对象就是对口的窗口，也许是泽连斯基的政府，也许是换一个政府，也许换的是亲俄政府，
不一定。只不过中国脱敌的对象就是对口的窗口，或者是泽连斯基政府换一个政府，或者是换的是亲俄政府，亦都不一定。但是关键是在这个一带一路计划，在一切比较尘埃落定之后，还会是继续进行。所以中国和乌克兰未来的任何政权都是仍然需要继续打交道。翁美忠表示，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中国现时尽量保持中立，不去批评俄罗斯的原因，因为他未能够分到利益的机会，将大于现时就加入美国阵营去批评普京。前日内亚安全政策中心常驻执行官傅容亦都表示，除非乌克兰被彻底摧毁，但是他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否则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将可以看到中乌贸易关系持续延续。
So, whatever the outcome of the conflict, China under the present leadership will remain. 傅容
表示，所以不理最终冲突结果是如何，中国所面对的是乌克兰领导层，还是会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保持兴趣，对中乌贸易关系以及投资关系感到兴趣。所以战争对一带一路倡议来讲并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在某个时间点，大家将会看到中国和乌克兰之间的合作是延续下去。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杨生益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攻击的目的不是要驱逐中国，而是要为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相反的，中俄两国在北京冬奥前后如此紧密的合作给予外界很多的想象空间，所以他们并不认为中国在这次的俄乌战争里面是会受到几大的利益损害，尤其俄罗斯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未来在很多方面都仍然是要靠中国帮忙筹资，包括乌克兰的战后重建工程。因此他认为即使是俄罗斯管辖乌克兰，亦都不会废除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杨三益表示，反而是中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的发言表态，是会令一些中东欧的国家以及是中西欧的国家是竖起了耳朵，睁大了眼睛来看中国的作为。因为中东欧国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17+1框架之下近几年来花很大的力气来培养的战略要地，而中西欧国家则是对欧盟深具影响力，过去同中国有个激烈竞争的关系，这些国家都是盯住看看中国到底是他们战略上的敌人还是是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之后，原在8000公里外的台湾亦似乎受到波及，不单止一度跃上社交媒体推特成为仅次于乌克兰的第二大热搜关键字，就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亦警告乌克兰灾难之后下一个就是台湾，令到不少台湾人对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论调产生恐惧。而对此部分观察人士就直接指出台海对峙和俄乌冲突相提并论的谬误，但亦有专家认为，虽然两岸政府都说台湾不是乌克兰，但是乌克兰人正在用鲜血和肉体帮两岸预演战争，台湾人不可以不谨慎。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俄罗斯在2月24号全面入侵乌克兰，让欧洲陷入自二战以来最黑暗的时刻，这个是一场远在8000公里外的战事，但是旅居台湾的乌克兰人个个提心吊胆，忧心炮火无情殃及亲友的生命安全。而不少台湾人亦都忧戚与共，因为诸多社媒和国际舆论将俄乌和台海局势相提并论，就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亦都在2月22号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形容为双胞胎姊妹，并且警告说习近平恐怕将俄乌战事当做夺回台湾的信号。因此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讲法引发各界的议论。近50名来自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东欧国家的旅台民众在2月25号前往莫斯科驻台北代表处的门外举牌抗议，高声要求俄军立即滚出乌克兰，获得其他外籍人士和本地台湾人的声援。 抗议发起人在台湾旅居半年的乌克兰人亚历克斯说，面对普京的暴行，乌克兰人没有选择，只能够奋力抵抗。亚历克斯对美国之音说，大多数俄国人并不是真的想打仗，但很清楚乌克兰人将会战到最后，就算只剩一兵一卒，他当然紧张，普京可能发动暴行，但他不想推测任何事，他希望俄军很快就被赶出去，他很生气，他支持乌克兰，他相信他们会赢。除了在台湾的东欧人，台湾不少的公民团体，好像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湾劳工阵线协会，甚至在台湾的香港边城青年，亦都加入声援乌克兰的行列，在3月1日前往莫斯科驻台代表处外表达反战和对俄罗斯的谴责。台湾总统蔡英文早于2月23日就严正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害，并且呼吁各方和平解决争端，他仲呼吁北京承担国际责任，表态反对俄罗斯的武力入侵。不过就在俄乌局势敏感之际，中国仍然日日派出军机侵扰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令到部分观察人士担心北京恐怕复制俄罗斯攻乌的模式对台动武。一时之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讲法撼动台湾民心。住在台北的陈先生说，他没想到在21世纪的今日，战争仍然这么真实，亦都担心台海开战。
明天不知道在哪里的那种恐惧跟害怕，好像不是其他国家可以帮助到我们。
陈先生说，感觉到明天不知道在哪里的那种的恐惧和害怕，这个好像不是其他国家可以帮助到我们。这几天在看乌克兰的影片，会觉得如果发生在我们这块的土地上面，真是很可怕。住在台北的简小姐就说，几乎一栋大楼被导弹炸出的大窿，乌克兰人被推挤上火车逃离家园的画面，都令她惨不忍睹。
或许乌克兰不等于台湾，可是我们也都不能保证这样的命运不会落在台湾的身上。
简小姐说，或者乌克兰不等于台湾，但他们都是不能够保证这样的命运不会落在台湾的身上。根据入口网站雅虎的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有34%的台湾受访者担心俄乌冲突会影响到台海局势，而日本经济新闻的民意调查就显示，截至2月底，高达77%的日本受访者说，他们看到俄乌开战会担心台湾亦都遭到中国动武。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郑钦毛表示，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独裁国家同样都有向外扩张的野心，但是乌克兰和台湾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并不相同，亦都不宜相提并论。他分析，北约军力如果东扩，将会威胁到俄罗斯的战略安全，这个引发普京担忧，因此选择在国际局势相对有利的前提下出兵乌克兰。但中共目前未有统一台湾的压力与急迫感，因此不是那么可能无言武统，而是仍以法律战、舆论战和心理战等为主轴，持续施压各国，承认一中原则。
国际间对台湾跟乌克兰的关注不尽相同，台湾位居所谓的印太地区的枢纽地位，特别是在关键领域的产业啊。也举
郑钦毛说，国际间对台湾和乌克兰的关注不尽相同，台湾位居所谓的印太地区的枢纽地位，特别在关键领域的产业亦都举足轻重，台湾对全球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有更加深刻的连结。所以他认为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对台海的安全稳定都有较以前更高的关注。虽然俄乌和台海情势不尽相同，但是乌克兰的处境还是令到不少台湾民众感同身受，尤其中俄都是不可信任的独裁者，关系又这么友好，就怕俄罗斯炮轰乌克兰对中国起了示范作用。
真正想要侵略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合理的理由，只要他觉得时机到了准备好就可以。
位于台中的胡小姐对美国之音说，真正想要侵略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合理的理由，只要独裁者觉得时机到准备好就可以。假设台湾有个邻居中国一日到黑就跟你说，你屋企就是他屋企不可以分割的一部分，然后中国还有一个远房亲戚俄国表演打邻居乌克兰给他看，你会怎么想呢？都是一个不是那么妥当的事情。住在台北的黄小姐就坦言，俄乌冲突凸显了两岸人民真实的敌对心态。她说她的中国朋友看到乌克兰，想到的是台湾亦都能够攻破，但她和很多台湾人一样，支持乌克兰人顽强抵抗独裁者，亦都有信心台湾人不会屈服在中国的威胁下。
乌克兰抵抗好像还蛮有声有色的，就比较有一点信心。
黄小姐说，乌克兰抵抗得好像是挺有声有色，她就比较有一些信心。他问了在俄罗斯的中国朋友，他的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 结果他就说解放军从福建飞到台湾是不是不需要几分钟要武统台湾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于是他就说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他们就绝交了。他也很高兴，他身边并没有人说他们要讨好中共才能够得到和平。俄乌持续交火，欧美等国亦都不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并且史无前例地提供资金和武器以示对乌克兰的支持。而台湾政府除了谴责俄罗斯之外，亦都跟进制裁俄罗斯，包括站队美国，禁止对俄罗斯出口芯片等科技产品。不过有民众认为台湾不应该贸然跟进制裁，因为台乌之间的经贸并不频繁，起不到太大作用。其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虽然反俄，他是很亲中，尤其乌克兰出售不少军事设备与技术给中国，包括中国第一艘的航空母舰辽宁号都可能用来对付台湾，因此台湾人不应该支持中国的帮凶。曾经在俄罗斯旅居两年的李小姐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在这一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纷争当中呢，是非常进退两难，所以他没有办法表态。
他说中国在这一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纷争当中是非常进退两难，所以他没有办法表态。乌克兰是被中国非常多的军火，包括在中国要来恐吓台湾的那些驱逐舰，很多是乌克兰制造，甚至前几年曾经有一次的军事交易被特朗普阻止，如果不是乌克兰是卖武器给中国的，所以他觉得大家对乌克兰有一种很奇怪的同理心和联想，认为乌克兰和台湾其实是同病相连，他觉得搞错方向了。俄乌战事挑起台海敏感神经，似乎也引来美方的关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一艘配备神盾战斗系统的驱逐舰在2月26号航经台湾海峡。对此，分析人士说，美国目的在于释放仍然密切掌握印太动态的信息，以防北京妄动，直机对台采取军事行动，亦都进而向印太盟邦保证美军仍然持续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另外，俄乌开战到现在，俄罗斯虽然宣称已经取得乌克兰的制空权，白俄罗斯亦都派兵坐镇，但是位于台北的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认为，战况并未如普京所预期咁顺利，尤其乌克兰展示出顽强抵抗的士气，已经在台湾发酵，令到台湾人感到乌克兰能够，台湾亦都能够。
对台湾来讲，如果说把这个当成中国可能会对台湾发动战争的一个预演，在预演的过程里面，乌克兰怎么去组织民防，国家团结怎么样建立？
赖宜中话，对台湾来讲，如果将这个俄乌冲突当成中国可能会对台湾发动战争的一个预演，在预演的过程里面，乌克兰怎样去组织民防，国家团结怎样建立，对外的通讯是怎样消除俄罗斯的假新闻等，这些都是台湾需要牢记在心的。乌克兰人民用他们的鲜血和肉体帮他们台湾人准备以后怎样去面对战争，有一些这样的感觉。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说，俄国所操弄的震撼与威慑战术值得台湾借镜。他认为中共虽然是不惜成本发动战争，但是禁不起太高的风险，因此台湾要以小博大，走得是拉高中共犯台的风险，才能够压阻他们军事蠢动，包括善用不对称军力、部署小型致命机动的武器以及征兵，来到建构所谓的刺猬战略，增加解放军攻台的难度。虽然说中共武统台湾的时间表并不急迫，而且二十大之前冒进的可能性亦都不高，但是淡江大学的郑钦毛就警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寻求第三任连任的过程，仍有可能受到党内对手的挑战，迫使他必须冒险攻台以巩固权力。以乌克兰为鉴，台湾无论在军备、经贸实力或者是地缘战略地位，都应该是尽速强化，才能够让中国不敢轻举妄动。
趋衡整个国际情势，台湾的地缘战略地位、半导体的供应链的部分，台湾还是有很多优势。
郑钦毛说，观乎整个国际情势，台湾的地缘战略地位、半导体供应链的部分，台湾还是有很多优势，他们必须趁这个优势更加强化他们的防卫能力，让独裁者不敢贸然孤注一掷，特别是内部的共识。趁这个机会，台湾人应该要好好思考，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做一个借镜。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创办一份报章并不容易，但在1982年 当吴正民准备创办西华报的时候，他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就是从台湾订购的中文打字机在运输途中失去。咁西雅图华文报只为希望睇到地方新闻嘅海外华人系填到咗当地嘅空白。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嘅一篇报道。
呢啲打字机最终喺西雅图港出现，呢啲距离呢份报纸嘅出版仲有8日嘅时间。训练打字员使用呢个难用嘅设备嘅时间好短，但系佢哋完成咗任务。吴正文话：1月20日凌晨，西华报正式复印，成为1927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第一份中文报纸。40年过去了，这份报纸每个星期的发行量是数千份，但这个小发行量掩盖了它作为美国为数不多提供地方新闻的独立中文报纸之一的重要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份报告显示，普通话和其他中国方言结合起来，构成了美国第三大最常用语言，讲这些语言的人数是350万人。虽然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主要报纸都有中文版，但他们通常不提供超本地化的新闻。这些正是西华报和纽约华人资讯网的切入点，两者都报道典型的社区新闻，当地政治、犯罪、天气、商业和文化的混合体。这种关注是将他们和美国更广泛的虽然仍然很狭窄的中文媒体格局区分开来的地方。人权观察的研究员王亚秋说，美国的中文媒体格局在政治上有两极分化，一些中国新闻机构和北京有联系，另一些就得到了反对派的支持，譬如大纪元时报。据报道，大纪元时报和声称受到北京迫害的有争议的宗教运动法轮功联结。王亚秋说，要找到准确没有偏见的媒体是一个挑战。他说，虽然有中文版的美国媒体提供独立的报道，但他们的报道不一定针对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受众。好似西华报同纽约华人资讯网呢种都以中文出版嘅为数唔多嘅中文媒体，俾大家得到一窥美国独立公正嘅中文媒体嘅风貌。喺西雅图，吴正文为佢报纸嘅独立性同中立性感到骄傲。喺创办西华报之前，西雅图庞大嘅华人群体会聚集喺西雅图唐人街嘅公告栏前面，获取最新嘅消息。从中国嚟到华盛顿上大学嘅吴正文想填补呢个空白。当地社区最初对吴正文嘅报纸持怀疑嘅态度，直到佢向呢啲人保证报纸将会保持政治中立。他说，他们既不亲台亦不亲中，他们想要服务这个社区，他们想要写故事，他们写和其他报纸没办法看到的故事。这种对当地的了解以及和西雅图社区的联系始于1983年，当时有13个人在一家赌博俱乐部被杀。主流媒体他不能够说他们并没有报道他们的社区，他们报道了。吴正文又说，但他们总是喜欢用食物来到展示他们，所以他们总是嘲笑他们说，天啊，我们看起来就好像一个饥肠辘辘的社区，你总是写他们有关食物的东西，没有其他了。现在又发生了一宗谋杀案，就是泉州最大的一宗谋杀案，而你就不知道怎样去报道。他说，一夜之间有很多主流媒体打电话给他寻求帮助，因为这些人没办法跟唐人街的中国移民交流。吴正文又说，他就好像在他们社区和主流媒体之间的一座桥梁。西华报是一个异类，但是吴正文并不是这样看的。对他来说，他的中立并不是一个政治声明。他认为西华报首先是一份地方报纸，一份碰巧以中文出版的报纸。吴正文又说，他们是一家美国的报纸，只不过是用中文去写的。在领导纽约华人资讯网的时候，程益中亦都受到类似因素的驱使，他曾经在中国的国营和私营媒体之中工作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